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这个行刺案背后，我现在总结江湖上跑出了四个版本，现在人还没抓着啊，现在已经过了30个小时了，现在就不好抓了。应该说呢，本来前24个小时是黄金时间，现在这事儿不好办了。那要跑的话，跑老远了，这就不好抓了啊。咱们听听这四个版本到底都什么状态，很复杂。那现在下一个标题，了解了柯克这个人的思想。你甭管他是马格尔思想还是保守主义思想，应该说我仔细的把这东西都看了一遍，应该说呢，你就会知道美国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今天这样的美国是我们全世界人民想要的那个美国吗？是我们原来印象中的那个美国吗？咱们听听，咱们了解一下啊。然后说到南华，他写了一篇东西，昨天是彭博，他认为王毅和董军啊，先后和美国的卢比奥和海格塞斯见了面，也算是一个二加二，防长加外长嘛。那是在为月底啊，十月底了，川普和习近平的见面在铺路。那随随便便就见了吗？哪有那么简单呀？南华呢给做了一个补充的报道，咱们看看中国为这次的川习会提了哪些条件。大家注意啊，现在这都是谁在上风谁在下风，谁给谁提条件，这里边很有意思，一会儿咱们给大家说说。最后呢，聊聊围剿中国的转口，很意外墨西哥竟然打响了第一枪，这里边是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的，咱们看看墨西哥他想怎么玩。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还是先从韩国说起吧。那柯文哲在高院那不是抗告了吗？北检能有结果吗？目前看，那今天大概很晚才会有结果了。今天我这个节目是说不完了。如果明天现在看啊，这个包括这个凶杀案的事儿，包括乌克兰那边的事儿，加上柯文哲这边的事儿，如果这三件事儿明天有特殊进展的话，明天给大家加个班啊。如果呢没什么进展就算了啊，那个得明后天了啊。咱们简单聊聊韩国，韩国继续给大家说说这个韩国员工被抓的事件，这没什么个大事儿。但是呢，我这个人的习惯就是一定，你既然说了这件事儿，你就得把它善始善终。今天呢，咱们把这件事儿给它了了。那这件事儿怎么样了呢？包机昨天从亚特兰大起飞，将在今天韩国下午时间抵达仁川国际机场，330人返回，其中呢韩国人是316，这里边还有外籍人士有14个，其实还包括10个中国人，3个日本人，还有一个印尼人。你就想啊，在他那工厂里边啊，都是给现代干活的，都是在那儿一块儿抓的嘛，那他就一块儿给送回来了。韩国外交部透露，有一个韩国人选择留在美国，啥意思？和美国打官司，那他认为他没问题。那韩国外交部长和卢比奥他们也都谈了，也都见面了。那这事儿下一步怎么办？美方已经承诺将确保，就说这300多公民今后再次赴美的时候不会受到任何不利的影响，不会留案底，不会留黑记录，这个是没问题。另外呢，两国将成立一个工作组，加快推进完善未来公民签证制度的协商，下一步怎么办啊？这个再商量。那这件事儿也不能就这么完了。这帮韩国员工呢，他们请了一个律师叫查尔斯·卡克。这位查尔斯呢，给大家是做了一个解释，这是很厉害的啊。一般来说，持这个免签和 B1 签证进入美国，不能在美国工作，但是 这位律师讲，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导意见，临时的商务访客可以干嘛？做安装、维修和保养，也就是美国以外的这些企业在那儿的商业或者是工业设备，甚至是培训美国工人执行这类的服务，是可以的。他讲，我审查了我的这些当事人，他们在签证申请的函件中仔细的都说明了这些工作的内容。他说，严格讲，我的这些客户没有任何问题，没有犯法，一开始在申请的时候把这事儿都说清楚了。那你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我的客户根本不应该被拘留，完全合理合法。说我们那个客户写的那个信函写的非常的详细啊，绝大多数人都不应该被捕的。他说，那现在干嘛抓呀？这律师直接讲，现在这 ICE 就是把所有不是公民或者居民的人先把他们都抓起来，然后慢慢再把它搞清楚。这是路透社对这件事的报道，这就是这件事的性质。今天的李在明他就职100天了嘛，然后他做了一个讲话，说到这个，说这次事件真的会影响韩国未来到美国去投资啊。这个厂晚开工半年，这是直接的损失了，就是胡来啊。来吧，这件事儿算给他了了。下边咱们再说说日本。第一个新闻呢，共同社的报道，高市早苗昨天和日本的前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会谈，向岸田文雄直接表达了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意向。这是什么意思啊？岸田也不是头了，你跟他汇报什么呀？你跟他表达什么呀？这里边很严重，因为岸田派在各大派别里边举足轻重，是关键的少数。你别看他人不多，大概有二三十位、三四十位议员吧，这就是要命的。所以说他直接找岸田来说，求得岸田的支持。上次为什么没选上？第一轮第一名啊，第二轮没选上，因为岸田最后把票投给了石破。当然后来岸田也解释了，跟高市我支持你啊，咱们关系也都不错，我只是认为你现在上不合适，这个烂摊子你现在上准毁。你现在看石破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当时没上还是对的，不知道这次岸田会不会支持他。下一个呢，咱们说一个有意思的话题。这是前天呢，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呢，他做了这么一段表述。这不是93阅完兵，过两天又918了吗？他来了这么一段绝词，他是这么说的。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和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夹击敌人。他讲呢，从1931年9月到1945年9月，东北抗日军民歼敌歼灭日军17万多人，他认为这也归他，归共产党啊。然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歼灭日军还是歼灭52.7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寇。然后广大的敌后战场抗击着超过60%的侵华日军，我们是主战场。那你把东北这17万人加上，再加上你八路军、新四军干掉的这52万人，他们就消灭了日军69万7000人以上。这是他们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啊。这数一出来那就急了，台湾那边肯定就急了。陆委会呢首先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吗？各大战场，各大那22个重大战役，哪个有你啊？你消灭了人家将近70万日军，是消灭啊。所以你这不胡说八道吗？所以说今天这个呢正好啊，我也甭等着918说了，现在就跟大家聊聊这块啊。真实的数字，这是日本厚生省战后的详细的统计。日本二战期间阵亡人数230万，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发放抚恤金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后续的安排，后生省的这个统计数据是经得住历史考验，是非常可信可靠的。那这230万阵亡的日军主要死在哪儿？死在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主要是美军进攻太平洋各个岛屿的时候发生的惨烈的死亡。那美军消灭了多少日军呢？180万左右，占整个这场战争中日本全部阵亡的1/4以上，大家记住这个数啊。其中50万日军，其余的50万日军230美国干死180，其余的50万日军苏联进攻东北的时候消灭了8万。然后日本后生省的记录在中国战场1931到1945阵亡约 44.7 万，其中包括战斗死亡，直接战场上死亡 26.5 万，其他的都是病饿空袭后勤的损失，就死的别的方面啊，就战争中间接死亡，直接打死了 26.5 万，全算上 44.7 万，中共呢认为他自己就歼灭了 69.7 万，那人家国民党等于还啥也没干还倒贴你。那中共干死多少呢？学界和日方是有一个估算的，说中共呢直接打死日军大概到4到5万人之间，就这么多年全算上，说这个数字呢占中国战区阵亡总数，刚才说 44.7 万嘛，差不多一成，也就是 10% 不到，是这么一个状态啊。也就是说抗战14年只消灭了 26.5 万日军，其中国军消灭他们的整个的他们的战果在 90% 以上，中共呢大概不到 10%， 是这么一个状态了。那中国为这26点消灭这些日军付出了什么代价呢？整个国军这是有统计的，阵亡320万，占国军总数1400万的1/4，其中将领有名有号的201人。说到老百姓因为战争因为屠杀轰炸逃荒逃亡等等的吧，死亡在2000万左右。也就是说中国以320万国军阵亡加上2000万老百姓死亡包括不计其数的财产的代价，换得了日军这 26.5 万人的阵亡。那你要把它算一下，90个中国人的命换了一个日本人的命，90:1，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付出了如此巨大的损失和代价，还是不能独立打败日本。日本到1944年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啊，跟美国已经下场打成那样，到处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当时他们还以10万兵力竟然反攻，轻松攻下了贵州的独山，对重庆构成了直接严重的威胁。当时还有这么一段呢。所以说后来就讲为什么中国对日本宣布无条那个日本对中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公布那个广播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都感到特别的震惊，完全没想到，因为凭着当时中国自己的实力是没有办法战胜日本的，就是太平洋战场已经开了，把主力人家都调到那边去了，还是打不过的，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我看有一位老师是这么讲的，说如果不是当时的美军，230万里美军干了180万，到这么一个地步，整个强大的日本海军是美国人把它给消灭的啊！到这么一个地步，如果没有美军，中国以至全世界都不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这就不光是亚洲战场，欧洲战场你也赢不了，如果没有美国的话你也赢不了。他讲呢，在纪念这场抗战胜利的时候，这个是必须清醒认识到的，只有这种清醒的认知才能使中国人免于虚妄骄狂， 基于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如此的人命的损失，说整个的抗战纪念日应该把它定名为一个国殇日，而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一个什么胜利日。他最后说的这句话，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胜利者。我相信他的最后这句话很多中国人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呢，他是不是一个事实呢？从事实层面讲，应该说这位老师说的也有他的道理啊，也有他的道理。所以说今天呢，我这是平时存的一份资料，正好这国台办发言人他招我啊，那咱们就把这个内容给大家咱们介绍一下。来，下边说说巴西，川普的好朋友啊，那位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就为了他，川普给巴西加了50%的关税嘛。那在最高法院审案的最后判下来没有？判下来了，最高法院合议庭判博索纳罗27年0-3个月的监禁。老头多大了？也70了吧，那就出不来了。他因败选后企图发动政变被裁定有罪，就到这么一个状态，那就定了。还没有啊，还没有最后定，尽管是最高法院合议庭，这是一个5人的合议庭对他做出的判决。首先是定罪了，你有罪。第二呢，刑期27年。那可以上诉吗？可以上诉，还可以往上打，打全法官庭，打大庭，也就是还在巴西最高法院。他总共的多少法官？11个法官。那最后合议庭输了，人家已经给定了，那下边就要上大庭，也就是由这11个人再来一次表决，再审理一次。如果这个最后再定了，那就出不来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我今天还没看到川普的反应，那还得收拾他呀，那还得收拾卢拉，收拾巴西啊，我就不知道下一步他会怎么做了。来吧，下一步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波兰吧。波兰这边还没完呢，调动40,000大军到白俄罗斯边界，把关口都给封锁了啊！另外把大军调过来，怕后边会进一步的发展。简单讲呢，这是后来媒体知道的越来越多了。说到10号那天，19架俄罗斯无人机进入了波兰领空，当时北约啊，波兰手忙脚乱，当时各大战机纷纷升空拦截，甚至到乌克兰那边的飞机都飞进了波兰，帮忙一块来打这无人机，不请自来，我帮忙，那波兰也没法说感谢，还来不及呢。北约的也上，是乌克兰的飞机都来了，这我还头一回知道。最后打下这4架来，为不是说啊这。因为只打下4架了，其他根本没打着，还其中用了280万美元的那款导弹，用牛刀来杀蚂蚁。到现在人家总结啊，就看这次荒腔走板惊慌失措的这个样子，有专家评价北约军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了，这次呢是有点丢人现眼了。说到在那边，乌克兰击落458个目标中的413个，拦截率90%，同一天，这是乌克兰几乎是天天或者是每周进行的一个常态。你看人家那边，你再看这边，19个，大家手忙脚乱，甚至乌克兰都过来帮忙，最后才拦下4个来。所以说北约对俄罗斯整个的这种软弱经过这个事件一览无余，没想到就弱成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泽连斯基讲，现在如果没有乌克兰挡在前面，现在按照俄罗斯军队经过3年血战练成的这种战斗力和战场经验，俄罗斯现在很多的老兵啊，他的老兵就几十万啊，那这波人要进入欧洲横扫千军，所向披靡，能把现在的欧洲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就现在这帮老兵。我不知道现在尤其是德国兵法国兵，原来呢历史上还是可以的，那现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现在还拎得起来吗？就这次的事件 根本没法看，就到这么一个地步。现在最新的措施您知道是什么吗？现在紧急商量，波兰北约派人，派哪儿？到乌克兰境内，由乌克兰来训练这些人进行反无人机作战。现在师傅是乌克兰，大家跑那儿去跟他学。这就是明白为什么前一阵美国你买我的武器，另外我跟你买无人机来跟我交换我的导弹，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就可以知道乌克兰现在的无人机长得可能不好看啊，可能自动化程度电子程度可能也未必高，但它实用，它经过实战的检验，那是真家伙。没想到这次一下现这么大眼啊，最后现在派一各国派人赶快上乌克兰境内跟人家学习去吧。那川普怎么解释这事儿呢？他解释啊，说俄罗斯大概20架无人机群进入乌克兰，他给解释了，可能是个失误。那既然是个失误，那就没必要过度反应了吧。那他替人家就给解释了。那北约的报告呢，北约分析是故意，是俄罗斯故意试探北约的反应，就看看你们水平怎么样，看出来没有？刚才不说了吗？这还没看出来啊，什么呀，那都是乱七八糟的，都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川普还给他折呢，说这是一失误。从晚上11点半一直到早晨6点半，整个七八个小时，一架一架，一波一波的往里飞，如果是失误的话，能出现这样的失误吗？而且都是奔了一个军事基地，那是波兰给北约往乌克兰转武器的一个转运中心，目标是很明确的。哎，川普他给往这边说啊，所以说你就知道他这个人的内心，他的状态。然后说到今天，美国时间现在天黑了嘛，说到今天白天上午，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对媒体在访谈的时候，那人就问呢，说波兰申请援引条约第四条，说这事儿让大家开会来给确认，说这事儿你们怎么认为？结果海格塞斯是这么说的，原话：我们将把美国放在第一位，在这种情况下，美洲优先，我们的半球优先，保卫我们的国土。这就是他的原话。那半球呢？我不管。那下边菲律宾、台湾、日本、韩国呢？那不都在东半球呢吗？我们把美国放在第一位，美洲优先，我们的半球优先，我们保卫我们的国土。这话说错了吗？也没说错，但是他把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现在从他这儿就扔了。这是他今天上午的访谈。那都他这样吗？也不是了。美国众议院也是在今天的白天以372票对60票的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大家还是支持的。刚刚把那个8000多亿的国防部的那个预算案给批了，那里边有4亿专门给乌克兰的援助。那怎么才这么少啊？原来其实也不多，原来拜登给的都是单独的预算啊，那个是单走的，这是在国防部的总的预算里边，这给抠出一块来就不容易了啊！这有这么一个说法了。来吧，咱们说说外援。瑞典呢，向乌克兰提供了第20批价值8.3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里边有自行榴弹炮啦，15毫米炮弹呐，还有32艘作战舰艇等等，还有摩托车什么的，好多了啊，给了一大批东西。另外瑞典宣布在明年，就是2026到2027，给乌克兰提供73亿美元的援助。我看有记者问到挪威，昨天说到挪威一下给80多亿美金，说你怎么给那么多呀？哎，这挪威的防长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让我感到特别的温暖，说我们挪威人有一个习惯啊，说当我有2个苹果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另一个苹果分享给别人，就这是我们的民族传统。好吧，真够厉害的。来吧，那说说后边的事儿呢。美国现在《金融时报》的报道啊， 敦促七国集团 G7 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中国和印度征收高额关税，高达50%到100%向俄罗斯施压，促使他们来参与谈判。现在川普这招挺好使啊，他你们都逼我让我治，那你们怎么参加？那现在我给你来一这个，哎，欧洲代表团不敢吭声了。现在你们 G7 每次开会的时候也咄咄逼人，都奔我来。好，现在我把这招也用给你们，咱们一块上怎么样？他抓住这一点了，他知道那帮人不敢。那欧洲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平时关注的一位大评论员写了一篇东西，我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说欧洲今年的安全战略主要是三大支柱。第一大支柱呢，安抚川普总统。主要是到华盛顿去朝圣，去奉承他啊，大家呢一块公开对他表示效忠啊，来崇拜他啊，然后哄着川普，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支柱。第二呢，希望普京对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表示满意。现在你已经占了这么多地儿了，差不多得了吧，那就这样吧，你只要感到满意，这是欧洲第二个他们的愿望。第三呢，就是祈祷乌克兰人不会疲惫，你们还要继续打，这是今年欧洲人的三个大招。那第一个大招哄川普这件事呢，当时管用，这玩意儿让人家转念一想就给破了。美国已经宣布取消波罗的海的安全倡议，准备从波罗的海地区要撤军了。现在欧洲都震惊了，都懵了，那这事儿怎么办啊？芬兰那边现在也开始封锁边界，也开始埋地雷，现在大家都开始了。现在这美国突然要撤了，一看没哄住，那第一个支柱这已经趴下了。说到第二个，那指望着普京就此感到满意有吗？战争也没停，而且现在越打越大，而且现在奔波兰去了，所以说普京的胃口远不止此。那欧洲的第二个盼望也失败了，现在唯一的一个指望就是乌克兰人了。乌克兰人还在英勇奋战，而且呢，他们还有创造性的发挥，把俄罗斯的石油能力打掉了超过20%，还在继续啊。说乌克兰人现在斗志昂扬，愿意和欧洲并肩作战啊。但你欧洲自己愿不愿意，现在就看你们了。这位大评论员讲，我们是时候像乌克兰一样勇敢了。欧洲已经丧失了对自身有能力打赢任何战争的信心，我们应该从乌克兰人身上汲取教训，来效仿他们的光辉榜样。一个人口不到4000万的国家，经历了3年战争，现在还在继续奋进。欧盟 4.5 亿居民的财富如果能汇集到一起，难道我们不能取得类似的进展吗？这是这位大评论员写的这么一篇东西，写的多好啊，真不争气啊，那你是看着是真生气真着急啊。要不然川普现在欺负你，我可以啊，你别干嘛老说我呀，加100%你们敢吗？你上我就跟。那是真不敢啊，那是真不成啊，现在这把柄让人抓住了嘛，就没辙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吧。先说 CPI， 那天 PPI 呢稍微有一点小问题，还可以，比较温和。那这个 CPI 呢，这决定了要不要降息嘛。 CPI 出来了，年率是 2.9%， 还可以啊，只要别过3%，现在还都能接受。那环比呢涨了 0.4%， 还是在涨，高于预期啊，还是在涨。核心 CPI 就是把食品和能源刨出去，环比涨了 0.3%， 也还可以。收入的月率是-0.1%， 这个是差很多了，老百姓的收入在下降。具体说呢，居住成本上涨了 0.4%， 这个是在涨。食品的环比和上个月比涨了 0.5%， 能源环比增长了 0.7%。 我那边美国朋友有讲说汽油比上个月增长了 1.9%， 还有这事儿呢。交通增幅涨了 5.9%， 医疗下降了 0.2%， 这是整个这方面的情况。也就是现在呢，通胀有，因为8月份呢，整个所有的关税是8月7号，是8月10号，是8月17号才开始的嘛，所以说大概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之前呢，库底子里边很多工厂还有东西啊，到90月份基本上才会比较明显。现在这叫上涨，但是是温和上涨，还可以。那就业是比较损了，那现在通胀呢又没有那么厉害，那大概9月17号降息，降这25个点大概是问题不大了。那一次只降25，那大概在10月份或者11月份还应该有第二次，还应该再来25，那会不会有第三个25，这就不知道了啊。现在呢9月降息的概率已经超过了 90%， 所以说这个9月17号啊是应该可以的。这个数据一出来啊，道琼啊，标普啊，大家一通猛涨，他那儿一涨呢，日本也跟着涨，台湾也跟着涨，是连中国都跟着涨啊，整个股市大家情况还挺好的。这是第一个数据啊，通胀在涨，但是呢温和上涨，还没那么厉害。还是那句话，三四季度才见真章。那现在说到关税收入在大增，现在累计关税呢，现在已经8月份政府呢收了将近300亿美元的关税，同比激增了 296%， 但是企业的税收同比大降了 56%， 只有40亿美元，这两边呢进行了一个此消彼长。当然9月15号企业报税可能到这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数额了，这个不知道啊。现在累计关税已经收了1719亿，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尽管关税收了这么高，联邦的赤字现在已经逼近了2万亿，这是财政部最新的一个说法，也就是从去年10月份整个这个财政年度到9月底正好一个财政年嘛，现在已经支出啊，就是赤字已经是 1.97 万亿美元了。那这还一个月，那大概过2万亿，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年就赔进去2万亿，这是到今天为止第三高的同期赤字水平。上一个更高的赤字出现在2020年，当时是3个亿，那年大疫情啊，那年是发钱，你现在是什么情况？所以说整个的经济啊，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上周美国初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大幅上升，也达到了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4年新高。截止到9月6号这一周，第一次领取失业金的达到了 26.3 万人，前一周是 23.6， 那就是个记录，结果又涨了3万人。到目前为止全部领失业救济金的超过了194万人啊，这说的是经济。下边说说政治，参院共和党人以微弱的优势挡住了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提出的那个公布爱泼斯坦档案的那个提案。共和党人呢有两个人跑到这边来了啊，小哥霍利还有那位兰德保罗，这两位呢加入了这边行列，但还是不行，51比49，这爱泼斯坦案子就不给你公布。哎，你们不是一开始是积极的一面吗？老觉着这里边有民主党的什么丑事儿，但现在民主党提出来，哎，他们反而遮遮掩掩，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下边我们花时间说说这位，嚯，今天全世界都是焦点啊！今天我看韩国都大幅的报道了这件事儿，大概在一个礼拜或者两周之前，这位查理·科克去了韩国，哇，那满坑满谷的人还拿着荧光棒，还以为是歌星呢。科克在那儿做了一个演讲，哇，那当时也是人山人海啊，那很受欢迎的。所以说，这个他还算是有世界影响的。说整个的过程吧，那现在这案子大了。FBI 的局长、副局长都跑到犹他那儿去抓这个案子。为什么？现在这科克，川普已经给发了总统自由勋章，国旗降四天， 然后空军二号就是万斯的那个专机拉着棺材去他们老家，然后下来以后万斯抬棺啊，都到这么一个地步，这已经变成了保守派变成马克党的一个大旗手了。那你这局长还不得现在把 FBI 所有的资源都砸进去了啊。但是呢这位局长帕特尔他老瞪着那大眼嘛，有人给起外号叫干瞪眼啊，那不知道那眼睛为什么瞪那么大。这位干瞪眼局长呢他过早的犯了错误，他宣布呢逮捕了枪手。这事儿能开玩笑吗？这事儿你八杆子都八字都没一撇你就宣布了啊，结果呢这是个乌龙啊。你把一网红犯了这么一个执法机关，他也不是干这个的呀。最后两个人呢一开始被拘留，后来都被释放，其中有一个人呢被控妨碍调查。说到这个人呢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他啊，他当时的那个配合，现在一会儿我们会说到那个第一个局里边会说到那个老头。那现在目前公布的内容，到目前为止节目开始之前，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啊，那个整个的内容是什么呢，说他们已经拿到了这个刺杀案的高质量的视频，现在有部分陆续现在正在给大家公布。现在呢起始的时间看到嫌疑人他们已经锁定了啊，一个人士上午11点52分进入到了校园，然后穿过了校区，从楼梯间进入到了屋顶，这都有啊，这个都有了，都有照片啊。然后枪击事件发生之后，他跑到了大楼的另一侧，从屋顶跳下，那屋顶挺高的，直接跳下来，然后跑进了社区。然后呢在有一户人家他的门口是有这个摄像头的，照到了他，他去也照到了，刚才11点52分抓到他，他回来的时候也抓到他了啊，那个家里这个门铃摄像头，就是家里有那个猫眼儿，那个摄像头是抓到他了。画面中是可以看出，我这儿什么都有啊，我这儿那几个大号我都有，所以说我这画面最全。这个嫌疑人在回来的时候，他的右腿是一瘸一拐的。刚才说怎么着，他打完了以后从房顶上直接跃下，应该说在跳跃的时候他受了一点轻伤，但是还能走，走的还不慢啊。那现在呢是啊 ,FBI 公布的这组照片啊，说现在他戴着一个棒球帽，戴了一个墨镜，穿着一个黑色长袖的衬衫啊 ,T 恤了，那个 T 恤上边有一个美国国旗的部分图案啊，那个呢是挺有名的，上边写着一行字，下边写着一行字啊，什么为自由啊什么的啊，其实这是马克党很多人都穿着的这么一件 T 恤，黑的，上边有这么一个老鹰的那么一个国旗吧。然后呢在墙边行走，那就是进了那个建筑，爬楼梯再往上走啊，进了那个楼梯间。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嫌疑人我认为大家就不用怀疑了，就是他啊，几个点他进入这个楼梯间，然后上房顶等等的，这个应该是比较靠谱的，现在这个基本锁定了啊，这个基本就是他了。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为什么把这照片公布了，然后啊，他公布了一些电话号码，希望大家来报案。因为这个呢，有媒体报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就是联邦调查局试图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来识别此人，没有成功。他露出了大部分的，就除了戴眼镜以外，这个应该说四分之三的脸都是露着的，没有识别下来。大家想这是什么，一会儿我们说到第二个局里边啊，这个一会儿我们要用到这个资料啊，人脸识别没有成功。基本描述呢看起来是一个白人，也可能有点浅颜色也说不定，因为你看到的这些都是那种监控录像，又不是那种有像素的那种拍照，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白人啊，有点像蜥蜴的那种白人，身材不高，很瘦， FBI 一开始透露的信息是，他们看到一个穿黑色服装的人啊，也是大学生年龄。啊，现在照片上看这个人要大得多，肯定应该不是大学生年龄，那个是误报啊，应该是三四十岁甚至稍微再大一点的这个年龄啊。联邦调查局现在已经讲，我们已经掌握了嫌疑人的掌纹啊，说我们已经收到了鞋印、掌纹和钱币的印儿，就是这部分的印记，这个已经都有了。在犯罪现场，因为他在那儿射击的时候趴在那儿，可能这个痕迹都有，那脚鞋的那个痕迹也都有了。那现在调查人员呢又公布了一张照片，一个纸盒子里边摆了一个带瞄准镜的一个长枪。他们是这么说的啊，说杀手呢用的就是这款啊大威力的栓动式的步枪，说这支步枪呢是一支毛瑟30-06口径的栓动式的猎枪。他们被发现呢就在那个开枪地点要经过一个小树林，他们就在那个小树林里发现了。说这个枪呢被毛巾包裹，枪内还有一发没有发射的子弹，还有三发啊，就是扔在旁边的这种的叫什么呀，普林菲尔德子弹。然后这个当局就讲，所有的子弹上都刻着啊跨性别啊支持跨性别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这样的字样，就是它有一些刻的上面的字，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到目前为止给我的印象，我认为这把老枪是一把老毛瑟枪，我认为这个给我第一个判断，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幌子。应该是一个幌子，提前安排好的。枪手呢，第一时间就跑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手法非常精准，远距离一枪毙命，而且撤退的路线都是规划好的，他很有目的性，一点都不乱，目标很清楚。而且这个人呢，在那个摄像头里看到他非常冷静。你在附近捡到的这支枪，现在他 FBI 并没有说那个子弹出来啊，那个弹道分析各方面就是射击查理的那支枪，他现在可没这么说，他只是说他找到了一把枪。为什么有专家认为他不对呢？因为在射击地点，在那个楼顶上，枪手收拾的非常之干净，连弹壳都给捡走了，现场基本没有什么痕迹。那为什么要故意留一把枪在现场，还故意啊说什么跨性别啊变性，说什么法西斯主义？所以说这个就有点不太合理。现在呢应该说这支步枪呢只是为了迎合啊这个呢故意给你喂料，算是一个幌子，故意去误导 FBI， 让你往意识形态的那个方向去查，往那上面引你啊。咱们看看一个反恐专家的一个评价，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说这个查理·科克不是被抗议者杀害的，我听你讲的不对，我跟你拼了啊！不是这个，他是被职业处决的，一枪200码以外是向下的角度直接穿过脖子，说这个并不是一种什么愤怒或者是一种仇恨，这是军用级别的精度，是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它的特点是精英级别的射击技术，而且非常协调的逃生后勤，现场零痕迹，没有任何宣言，没有任何直播，没有任何哗众取宠，枪手完全不想被人看见，他们只是想完成这次任务，能够全身而退，所以这是一次职业谋杀。你就看给川普来一枪那个白人小孩，当时那在社交媒体上各方面他还要说一些话，我有什么理念，我有什么啊，跟前两天那不是杀人家那个民主党议员的那个，把那个女士那是两口子吧，在家里都给人家杀了那个，他也是说了很多啊理念，说了很多理由，这个零，这跟什么抗议不抗议你在这说什么，他们这个反恐专家的判断没多大关系。这是这种判断啊， 然后 FBI 呢现在悬赏$100,000征集线索，争取识别和逮捕这个人，逮捕这个凶手。还是那句啊，这是华尔街人家那个报道，人脸识别失败了，现在没辙啊，只能把照片让老百姓一块儿大家来帮忙了啊，找不到他大致的方向。整个的枪击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30个小时了，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有共犯，现在调查还仍然处在初级阶段，现在就这几个监控画面是唯一的线索，而且还无法识别，是目前的这么一个状态啊。目前没有任何嫌疑人被拘留，也没有任何明确的线索，张三李四谁干的不知道啊。那现在江湖上根据这个一看，这事情还挺复杂，现在已经出现了4种说法，这4种说法确实都有阴谋论之嫌，我也无从判断，我就一股脑的都推荐给大家啊。首先第一个呢是设局说，说这是一个局，这有点让人惊悚啊。说呢这科克被人暗杀了，结果在12分钟以后有一架私人飞机尾号是 N88KG 从旁边的一个私人机场就起飞了，这有什么新鲜的碰巧了呢？他说不然，飞机的应答器在空中突然关闭了信号，这个是违法的，没有雷达信号，没有飞行路径，没有记录目的地，然后他又再次返回出现在了美国，但没有回到这里，他去了别的地方，整个没有公开的乘客姓名，没有确认的乘客，也没有联邦调查局或者是各方面的声明，到现在没找到嫌疑人，然后有一架私人飞机就这么悄悄的从这旁边就飞起来了。现在这个怀疑者设局说啊，这帮人就质问，那这个 N88KG 的所有者是谁？为什么当时联邦空管局没有禁飞它？为什么它的应答器关闭了？这是违法的呀，老百姓需要得到答案。围绕着这个设局说，然后呢说到科克就在中枪之前，在他身后有一个长得像俩保镖模样的，一个穿白衣一个穿黑衣的啊，做了一些奇怪的手势的动作，那外行我们不知道那什么动作啊，反正是有点异乎寻常。同时就一开始说有一个人是凶手给摁在那儿，那个他特别咋呼啊，他嚷，结果引起了人的注意，当时呢现场人比较混乱，以为他就是凶手呢，把他给摁那儿了。你不管他是不是故意，他成功的起到了转移视线的作用，让上边那位跑了。所以说这几个呢，这都是啊这个阴谋论的一个说法，说科克呢是被一个局，被人设局谋杀的，有团体配合，是被一个什么组织给办了，有没有啊？咱们先把这留着，因为也没破案嘛，因为万一呢，那你要让我说这个的可能性有10%？我认为这可能性不超过10%啊，咱们先这么说着啊。那第二个说法，外部说，多家媒体报道说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查理科克刺客可能是外国情报组织可能有关系，您在媒体上您搜都有这句话，这啥意思啊？外国情报组织，那中国不可能去杀这么一个小哥，你杀他干嘛呀？跟着这句话，很多人就把目光竟然都转向了以色列，有一大 V 叫杰克西布斯牧师，他今天早上这么讲，说内塔尼亚胡在枪击事件发生20分钟后，他就在他的推特上宣布科克遇刺身亡，说这比美国官方新闻媒体和川普的声明都早，说以色列人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他这话啊，他就往那儿引，是吗？我确实查了一下，我查了一下川普的第一个帖子，令人震惊的是竟然是和内塔尼亚胡同时发出的，都是昨天下午3:02。哇、哦、您找去啊。然后老内吧就表现特别关注这件事儿，他发了好几个帖子啊，发长文回顾了科克的那些 啊留下来的那些理念和思想。他说他是我们共同的犹太教基督教文明的捍卫者。很多人也都奇怪，这以美国人跟你也没什么直接关系，你为啥这么积极呢？然后这里边啊又有一个分析者啊阴谋论者，这下边跟帖无数，这里边就说了，说科克呢曾经是以色列的一个忠实的拥护者，但现在他开始放话说担心以色列会杀了他。他开始温和的批评以色列，他说那爱泼斯坦说是摩萨德的特工啊什么的，就从他这儿说出来的。结果呢说犹太复国主义媒体就开始攻击他，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事儿。然后内塔尼亚胡发长文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内塔尼亚胡的表现有点过于热衷。有媒体报道呢说老内曾经在刺杀两周前亲自邀请查理科克去访问以色列，结果科克拒绝了这个请求。嚯，现在这把那竟然有这么一波的人啊就给指到这儿了。那这个可能性多少？你要我说这个连5%都不到啊。当然我也不理解为什么内塔尼亚胡对这个人特别啊关注，然后这两就表现的有点这么热衷，这个我是有点不大明白啊。他最近是批评以色列了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啊。你上上他那个推特号你都能查到啊，这是这个说法。然后第三个说法，左派说，谁干的？事发第一时间马斯克等人立刻就指称左派就是杀人凶手。然后川普在他后来的讲话中，在凶手是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也做出了这样的指称。他讲多年来激进的左翼人士一直把像查理这样的优秀美国人比作是纳粹，说这种言论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恐怖主义，必须立即停止，我的政府将追查所有参与这场暴行与其他政治暴力的人，包括资助和支持这些暴行的组织，我们也要追究我们的法官和执法人员责任的人啊。他就说了，他直接把话，他用的是激进左翼人士。那到现在还没有证据呢。你作为美国总统一上来在你的白宫讲话里就直接这么说，这什么情况？这已经不是一个谴责。我看有专家讲，这就是一次政治定性。把一个可能这是一个凶手的个人行为，现在已经把它连带成了整个激进左翼。那这些人反川嘛，就把这些人描绘成整体，描绘成国家安全威胁，恐怖主义，把这些东西都给定义了。所以说一上来他就给定了个性，那就为后边的行动做下了舆论和合法性的铺垫。那在下边就不知道干什么了，推动一些新的法案，强化政府监控啊，包括扩大司法和执法权等等，等于很多的反对派组织把它定义为激进左翼，就可以想干嘛干嘛了，就可以进行政治打击和进政治清算了。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一上来啊，这你要说马斯克他们大概上来，因为他说说还可以，但是作为一个全国人的一个总统上来就把这件事做了这么一个定义，目前看呢，我不知道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了。这是一个左派说，结果现在呢还有右派说，能自己人干吗？也不排除。因为这科克呢这几天他突然大声呼吁应该公布爱泼斯坦的那些文件，这让很多马格党的人感到非常的愤怒。他明确讲司法部应该立即解封所有爱泼斯坦的文件，所有文件都应该向全体公众来公布。就是这几天他大声的在呼吁。那马格党里的核心男班农女 Loomer 啊，这位 Loomer 就跟他干，就猛烈抨击科克是两面派，是政治机会主义者，是马格运动的背叛者，说你在伊朗问题上摇摆不定，然后呢各方面啊，就直接抨击， 然后呢他直接痛斥说那个美国转折点他那个组织已经完全不再挺川了，写这么长一帖子，结果就在几个小时前啊，因为出了这事儿了嘛，他把那帖子给删了，因为他知道呢，那川普他们给定位的那么高啊，你这儿这么说，那是不是会遭致人家大家来骂他？他把帖子给删了啊。有没有可能呢？其实是有可能的啊，其实是有可能的。给大家提个醒，枪击川普的是一个曾经热衷共和党的一个白人青年。那川普上台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儿把它刨清楚，这件事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么长时间了，这都八个多月了，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最后的说法，他到底背后的黑手是谁，他到底怎么着，为什么没说法，我估计因为就没有说法，就是那样。然后三个月前啊，民主党议员那位梅丽莎和她的丈夫包括他们家那条拉布拉多一块被人杀了，这谁，这也是一个极右的支持者在家里大杀四方的，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我看有朋友讲说，你比如说阿 Q， 他会恨赵老太爷吗？也可能讨厌，但是和自己同样的那个长工，他更恨他。突然，你比如说你过得比我好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你啊，你对说对不住我了。郭德纲讲话嘛，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同一个阶层的人有时候啊，那更狠，跟跨阶层的人我恨不着，所以说呢，跟自己相似度很高的同一类人啊，你这种背叛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更不能被他们所包容和容忍，这种可能性也存在啊，也存在了。所以说到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个设局说、外部说、左派说和右派说，这够全的了，你跑不出这四条了。那在最后咱们就等着这个干瞪眼局长他们这帮人最后抓到那个小个子，咱们到底看看最终是怎么回事啊？到底看看是最终是哪一条啊？到目前为止呢，反正至少有两个效果了，至少从新闻效果上讲，这两天热热闹闹的这爱波斯坦案子现在被冲淡了，没人提了。另外呢，现在这个做枪的这些枪企股票大涨，这两天买枪的多了去了，现在人们都在担心马格运动准备向自由主义者宣战。不是玩枪吗？现在马斯克他们既然都给川普他们都给定义了定位了啊，就是左派嘛，激进左派或者是什么，那现在那我得打回去啊，所以说就是我昨天节目里我最恐惧最担心的那个结果很可能就要上演，那咱们就不知道了啊。来吧，咱们正好呢说说这个小哥，昨天简单说了几句了，咱们说说这个人啊。说到这个人的理念呢，我看有朋友赞叹说呢，也看了他很多和那些大学生的一些辩论，感觉呢他水平确实是很高，他的很多学生大学生啊都被他辩得哑口无言。我建议您看看他这现在飘的这些碎片太多了，您看看他的那些辩论，实际上他那些辩论呢有点不讲理。为什么不讲理呢？首先他拿着话筒，他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他声最大，对吧？而且呢他说话的时间啊，他可以无限长，你只能说几句他批起你来。他呢经常在舞台上咄咄逼人，打断你啊，抢话，甚至靠侮辱人啊。那你比如说有中国亚裔留学生在那儿啊，有这么一段视频现在在碎片上有啊，什么说你是 chink 怎么怎么着的，在那儿骂了得他妈的七八次啊，他这非常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可能辩赢的，就是那种好好说话，你比如说有时候他比较冷静，坐在一小棚子里，坐在一椅子上，欢迎大家前来，你可以指出我的哪儿错了，就那么一个场合，为什么你也说不过他呢？还是那句话，他是有备而来，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喷子，他那一套保守主义思想是有相当的基础和逻辑的，他都打磨过，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反复的打磨这一套，他经过无数次的重复， 提炼、丰富、补充，他那个表达他已经做得非常的纯熟无比了。你一个临时起意的学生，我突然想问你这问题，你两人辩论，你不可能赢得了他的，他那一套东西他已经千锤百炼，他已经打磨得纯熟无比，你怎么来他都有那一套，所以说这个你是辩不过他的。当然你也得承认这个人的口才确实了得，对现场的掌控，对现场的煽动，确实是一个超一流的人才，这一点是没什么商量的啊。所以说你要看到现场没人是他的对手，首先他站着话筒，他可以随便的打断你，他可以随时的不让你说话，他来说，他占着这种制空权，而且呢他的底子你谁也比不了。你除非也有他那样的打磨啊，你比如说也找这样一个雄辩的人，你比如说咱们拴一个对儿，你让这科克和滨州那位州长夏皮罗两个人的语速，两个人的那种啊山呼海啸的那种辩才，你让他们俩来一回，他就不一定能赢那个夏皮罗，那才叫棋逢对手呢。你要让那夏皮罗他一直练嘛，他一直模仿奥巴马的练，你让他到下边大学生那儿，一般拎出一个保守派大学生你也辩不过他，因为什么，他是吃这碗饭的，你不可能赢他啊。所以说这个不新鲜啊，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川普呢现在为他下降半旗，现在也有人回顾吗，当时就是这位小哥卡特总统死的时候要降半旗的时候，他强烈的反对，到现在呢，哎，川普总统为他在降半旗。现在有人也讲出来，当年最早的时候说到那个什么 China virus， 就是那个中国病毒，就是从他嘴里第一次说出来的啊，这有这个了。说说这个人的大致的思想啊，我看有美国媒体大致给总结了一下。首先他比较强调的一个是性别，一个是宗教啊。首先呢，他基督教他有很多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张嘴就来说到呢同性恋啊，说基督教说了啊就可以拿石头砸死等等，类似这样的意思，他那个原话我忘了。后来有很多牧师讲从来基督教里也没有这样的语言，哎，他张嘴就来了，他就这么说啊，反对，坚决反对同性恋，坚决反对变性啊，批评政教分离，然后呢对那些那个啊什么鼓励变性的什么的，对这个比较宽泛的那种教授鼓励学生去举报的啊，他是坚决反对觉醒主义啊，他对这是毫无疑问的啊。第二呢，坚决支持川普的反移民政策，公开认同大替代理论，然后在这里边那种白人至上主义溢于言表，完全不加遮掩，大量的移民削弱了白人的力量，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这是他完全不加遮掩。然后呢，枪支管制，他是第二修正案，就是美国合法拥枪的坚定的拥护者啊，承认呢枪击死亡不可避免，但是好处大于代价。那么多枪击案，那也要持枪，那这个好处是大的，结果没想到他变成了代价，这是一个啊。另外在气候变化，彻底否认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什么行动所为，认为这缺乏科学共识，所谓的人类导致气候变化全是胡言乱语。他跟很多大学生们激辩的其实很多都是这个内容。另外呢，言论自由，他号称捍卫言论自由，但是他自己呢搞了一个教授观察名单，鼓励那些学生去举报左翼的这些教授。你不是言论自由吗？那难道这些左派教授没有他们的言论自由吗？哎，他我只有我对，你们都不对啊！只有我是保守派右派，你们全是左叉，全是左那什么啊？全，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啊。然后呢，是还有什么呀？种族和民权，他认为那个民权法案完全是一个反白人的武器，严厉攻击马丁·路德·金。认为这种平权法案啊，这完全就是导致美国出现今天这样状态的主要的原因。指责大法官杰克逊是多元化的雇员啊，根本不具备资格。所以说呢，他这是他 算是一个右翼思想保守派思想的一个先锋。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右翼人士他侧重其中的一部分，他是全光谱全方面，因为他经常讲这些内容呢，他被定义成白人至上主义者，他毫不隐晦，我就是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最近呢被扣上了反犹太主义者的帽子，包括一贯仇视伊斯兰啊，这个他完全承认，他坦然接受。最近的理论是什么呢？最近的理论就是川普这一任期的理论啊，几个主要的大的左派误国和川普救国论，这个我就不具体解释了，大家这都知道了。然后妈个儿无罪，妈个儿有理，只要我们爱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嘛，我们是爱国者，我们就全对。除了我，你这完全不行。然后最近的这个就是什么？不遮掩饰的亲俄宣传。泽连斯基那完全就是这场战争就是你，你在让上百万人死亡，你必须因此而负责。在川普在泽连斯基的推文下，他直接留啊，我都有啊，说我们不支持你，你要尊重我们，你就是个糟糕的小屁孩，你要为百万人的死亡负责。然后他讲话中直接讲，我们为什么要把资金给一个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在哪里的国家呢？泽连斯基是通过非法选举上台的，乌东本来就是俄罗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那个阴谋论，乌克兰由美国资助的生物实验室等等等等啊，这就跟塔克他们俩完全是一致的。这是最新的一些，这就不是保守主义了啊，这就是与时俱进最新的一些理论。但是呢，你说到这些理论啊，咱们还得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说，你说是很尖锐，很多人听着是很不能接受，但是我认为还没有越线。什么越线？法西斯主义的那些希特勒的那些语言，那就叫越线啊，那个就叫越线。你说这位科克呢，他和塔克那些人尽管啊，这个经常说一些这样的话，但是他们还在这个范围之内。当然他这种言论在纽西兰在澳洲可能绝对成不了什么一个公众人物，那大家可能啊，这个不能完全不能接受，但是呢在美国这个土壤里就能接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我认为还没有到法西斯啊什么的那种啊仇恨言论，沾边儿。但是呢，我认为还没有越线。所以说，这是我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评价啊。综合讲呢，他的所有的这些言论，我同意一位专家的说法，他想把今天的社会拉回到川普啊，包括科克他们这些人脑子里的那个老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什么叫再次？我们要回到之前的那个美国。他们认为那时候啊，那个强大的生机勃勃的那个伟大的美国才是真正的美国。他们认为现在呢，这种普世价值现在已经绝对政治正确走过了。原来是我们一个白人为主导的，大家呢都去教堂，都有宗教色彩，那时候性关系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乱啊，那些什么弱势群体吧，也不像现在这么张牙舞爪的在街上大行其道啊。那时候美国的制造业也强大，美国的军队天下无敌啊等等，他们回想那个时代。所以说你看他说了这么多东西，说了半天，他想把现在拉回到那个老美国的时代。你说这叫开时代的倒车或者是怎么样，这是见仁见智。但是呢，你就知道这帮人的情怀，这帮人的他们的理想是什么？要我来总结，回到老美国，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愿望。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他们对现在很多东西不满意啊，能不能回到过去这个不知道，但这帮人呢很有感染力。说到那时候的美国，我们曾经多牛逼，你看现在的德行啊，你看各个城市到哪儿都是吸毒的鹿岛，然后那个涂鸦，那城市里那过去的荣光，我们的富饶全没了，那是什么玩意儿？那叫秩序呢？然后那些什么这人那人的在街上什么串来串去，我能理解， 啊，我能理解。所以说我一直呢采取我的认知，这帮人不是希特勒啊，他们没有到那样的一个思想，他们只是要回到老美国。我不知道这样大家理解了没有啊，这是我对他们的认知的。川普呢决定授予这个小哥总统自由勋章啊，万斯呢用空军二号去运他的灵柩，现在呢马格党强烈要求要为科克举行国葬。国葬倒不一定了，川普已经表态啊，举办葬礼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啊，现在已经把这事儿给抬到这么高了。那既然有一定的国际影响，欧洲议会也开始讨论，有议员就直接讲，我们能不能为这位小哥默哀一分钟呢？在开会的时候，结果很多的议员起立大声的抗议拒绝，最后呢这个提议被否决了，没有给他来默哀。所以说说到这儿呢，尽管他的很多观点我不是特别同意，但是我能够理解他们要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我懂。70年代吧，六七十年代的那个美国可能是他们想要的那个美国，80年代都已经比较复杂了啊，80年代就因为越战之后，特别是因为越战那次啊，最后呢80年代到了性解放啊，到了整个就是沉沦的一代嘛，就是因为越战闹的嘛。你要是看过那个什么阿甘正传，那时候他那女朋友不就是那种状态吗？嗯，那时候很多就他们这种白人他们就不能接受了。60年代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他们想回到那个时候。啊，我能够理解啊，这个我能理解了。但是我还是刚才我的判断啊，无论如何大学都应该是不同思想和言论激烈碰撞辩论的一个最佳的场合，大学应该是最有包容度的一个场所所在。你把这个人杀在大学里，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被接受不能被原谅。当然这也显示了美国政治极端化的这种烈度这种程度，这确实是令人愤怒令人悲哀。大学里边出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啊。所以说说到这种事儿呢，首先咱甭说科克这个人的思想，咱们就说这次的枪杀案是雇凶杀人还是基于义愤还是左派气不过啊奋起杀人，不管是什么，整个的这个案件是美国现代文明的一个巨大的耻辱。说到政治，我们是应该互相辩论啊，互相说服啊，我们呢互相哪怕是互相斗争怎么都可以，绝不是子弹的对决啊，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呀。如果用暴力来取代了辩论对话，那整个民主就没有根基了。还是我昨天那句话，如果我们在节目里或者在一个场合只是坦率地表达了我内心的想法，一个真实的话，也可能它可能政治不正确，也可能招很多人不爱听，最终我要以生命作为代价，辩论的结果竟然用鲜血来作为终结，那所谓的自由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东西是太可怕的啊！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呢，你尽管他刚才说的那个，我知道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但是呢我不能同意，我也不相信他们能够拖着这个时代再回到当时。包括川普在经济上也一样，我希望制造业回流，我希望呢我们啊那过去的大烟囱都找起来，然后美国工人昂首挺胸，那种自豪感那种优越感溢于言表，然后呢我们开着小汽车，当时你们全世界还都那样呢，你看我们美国作为天下第一国，那种豪迈那种过去的那种荣光我太了解了，但现在已经这样了，那这东西还回得去吗？我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我都认为他们回不去了，但他们愿意努力一次啊，没说嘛，我特别希望川普你用的人全上，关税的事儿，我希望最高法院不要阻挡，让他干一次，你让他彻底把原来马格党他们这一部分人 他们想回到六七十年代的那个想法，让他们试一次，最后失败了不成，那以后就断了这个念想，否则的话那个梦啊，就这柯克他说的那套东西会永远的徘徊在美国社会。这个我认为是你必须给他一个一了百了的机会。所以说这次呢，这是我今天啊对这件事儿的一个感觉，也可能明天还会有更多的想法啊。但这件事儿我认为是很能触发的，包括在欧洲也有这方面的思潮，现在右派在快速的回潮，现在在很多国家包括在德国法国的民调啊，右派都在回潮。为什么？我们要回到过去，我们要回到之前那个令人骄傲的那个德国，回到当初令人自豪的法国。我们不想看着满街现在这街筒子的人乱七八糟的，然后这都什么东西，这原来我们这美好的城市呢，我们安全的家园呢，我们安全的街区呢，我们那种带着得意的笑容昂首阔步的工人们呢，我都能理解。但现在还回得去吗？我认为回不去了，很遗憾了啊！当然我也替这些人感到难过，这个确实是这样。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刚才财政部公布了啊，这个八月份呢，海关净收入历史新高，295亿美金，去年八月份呢70亿，今年290。然后卢特尼克特别讲，中国正在承担大部分的关税。他说的对不对？是对的。中国不是说中国政府，他可能说的是中国的那些制造商们啊，在承担这些关税。然后呢，卢特尼克他做了几点宣布，给大家说说这个贸易战的进度啊。说美国和印度再次洽谈贸易协议的事项，这个又回来重新开始了。和台湾达成了一项重大协议，今天台湾大概股市又会大涨，这早就攻上25000了吧？这台湾的股市也是高歌猛进，不得了的啊！我看看今天日本到哪儿了的，今天日本可能也不错。今天日本44700了，好家伙！那天我说攻44000，今天又涨300多啊！今天道琼46000盘前。然后标普6580奔6600去了，都不得了的这个啊，因为这个降息的事儿现在基本没什么悬念了嘛。台湾今天我来不及查了啊，今天应该也是一个好日子了，达成重大协议是什么？美国和瑞士达成了贸易协议，那不是原来39吗？那位什么联合政治局的那个主席不是去一次给撅回去了吗？但那天没网，川普去看网球，那个包厢是劳力士的老板请川普去的，劳力士是瑞士。你看这个做工作呀，现在大家都得想办法。哎，你看达成了协议，这事儿办了啊。具体协议内容啊，明天如果我要加班的话，给大家呢咱们都补充一下，今天来不及了。卢特呢表示和韩国也达成了协议，下边要看韩国是不是遵守，因为韩国总统出访美国的时候双方没有签字，达成了协议现在还没签字，所以说现在呢还有点悬而未决，把这字儿得补上啊，把这字儿得给补上。然后说到卢特尼克，那日本没有全部开放市场啊，你怎么解释呢？卢特讲他们用投资来替代，你不向我开放关税市场也可以，你在我这儿多投资我也能接受，哎，要不就拿钱来，要不就开放市场啊，这是卢特的一个最新的说法。嚯，好多进展啊，这有好多进展，和欧盟那个也没签的，正式签字也没签的啊，梅尔茨今天还呼吁赶快签了吧啊，因为现在这个呢你也没别的什么选择，起这哄干嘛，赶快签了就完了。来说说和中国这个昨天跟大家报，彭博给透了这么个信，双方的二加二做了这么一个会谈，防长对防长，是外长对外长，正好呢特别逗，防长呢是应约和美国防长通的电话，是美国国防部长找的中国， 然后呢是外交部长是王毅找的卢比奥啊，这两边呢正好打平吧，啊，也有来有往。那现在南华早报这也是比较了解中国内部情况的，他讲呢，本周美国和中国高级官员之间频繁通话，为川普可能在11月初访问中国铺平了道路。这个访问可能会在 APEC 前后举行。昨天我看到的彭博的说法好像还没说访华，因为贸易协议到现在还不咸不淡的那么放着呢嘛，那你没有画句号的机会他访华干嘛呢？可能就是在韩国场边 APEC 期间两边开一个会。但今天南华讲啊，说有可能是为11月初访问中国铺平了道路，也就是在 APEC 之后。咱们看啊，南华这个咱们验证他一下他这个消息的准确性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啊，现在这在铺路，这件事两大媒体交叉比对应该是没问题了。尽管呢现在川普还在催啊，说这个给中国加关税啊，他买俄罗斯油啊，但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不太可能的。然后现在讲呢，美国好像是比较着急，川普要来访华而不是习近平访美啊，美国呢是比较积极的一方。那中国的专家讲为什么呢？因为稀土限制措施取得了绝对性的效果。他们讲这是我们今年在关税战中打出的最有力的一张牌，精准打击了美国的要害。说这就是川普尤其担心的问题，他害怕中国再次切断稀土供应，因为美方严重依赖这些稀土， F-35 战斗机、精确制导系统、雷达、潜艇完全都离不开这些东西。所以说他们呢，中国的专家现在洋洋得意的在总结为什么这次是川普啊，要来访华，我们已经占了上风，因为我们卡住了你的脖子，这是一啊。那既然你要来，按照南华和彭博的说法好像是中国比较主动，川普比较被动，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想来我还不一定让你来呢吧。既然你想来，那我得提点条件吧。南华在这篇文章里比昨天彭博说的要透，他是怎么说的呢？董军向海格塞斯传达了北京最为关切的重点，最为关切的重点啊，这个咱们要把这事儿记住。也就是说他说的第一个南海，他这个次序是保持南海地区的稳定，强调北京坚决反对某些国家侵权挑衅行为和域外国家的蓄意挑拨。那某些国家说谁呢？就是菲律宾呗。域外国家就是亚洲以外的国家，谁？就是美国呗。你们蓄意挑拨，哎，这就把话直接都说明白了。我的主权包括菲律宾周围在内的什么和多个国家存在重叠，发生一些争端啊。这个呢，南海是董军跟美国提出的第一个重点。你不能再闹事儿了啊！这事儿你必须得让着我。然后董军还警告称，这个次序啊，台湾问题不能借台湾问题来遏制中国啊，这个图谋什么的必然遭到挫败。也就是先南海后台湾，南海问题是现在中国给美国提出来的条件，你要答应我你来，不答应拉倒。然后王毅随后跟卢比奥的谈话中也紧跟做出完全一模一样的内容，完全一模一样。当然他重点后来谈到的是台湾啊，说的那个台湾他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我这个网页里没有。他讲呢，现在你们在台湾问题上做了很多啊这个不好的一些行动啊，以后你们不能再这么做了。他重点也是说的南海和台湾。然后到这儿呢，专家呢就跟南华早报讲，北京真正希望的台湾问题，因为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是让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退让。 这是南华的专家他们做出来的评价。因为在中美官员在搞这个事儿的时候，北京宣布将黄岩岛设为自然保护区。也就是自然保护区什么意思？我不动了，我先退一步。既然是自然保护区，以后就保护个鸟啊，保护着什么，我不再填岛了。我不再扩张我的飞机跑道或者是什么啊，在那儿部署这个部署那，我不弄了。那儿就回归自然，变成一个自然保护区。中国在这儿呢，他认为他是往后退了一步，那你们就不能弄了，那地儿是我的，然后你们就别在里边再折腾了。你就不能再动了。所以说南海问题是这次双方二加二讨论的主要的问题，也就是这次给川普开出来的条件，你答应不答应？你要答应你就来，答应不了那来了也没用。这个有点意外，我原来认为台海应该高于南海，现在呢南海问题竟然变成了他们的重点。南华刚才的说法，这是北京方面最为关切的重点，台湾问题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这两个点他们提出来了。这两个点呢也一直是中美博弈之间中国的短板。你要抓美国，美国没有这样的地方，你到那儿去闹或者是挑拨也没用。说到日本，那还有个冲绳岛呢嘛，中国原来还在那儿挑拨号召挑动人家冲绳独立什么的，还在那儿折腾这个呢，原来的琉球嘛。你现在人家美国可抓着你一个南海一个台海这两个短板，这是你的两根小辫子，咱俩博弈起来我就在这儿折腾你。但现在呢，中国讲我是有这俩小辫子，你不许动，哈哈，你不许拔我的小辫子，你这不许拽啊！所以说这次呢是给川普开出来的条件，哈哈，很有意思啊。来吧，下边说说这个给墨西哥给中国开了这一枪，咱们快一点啊。没想到这第一枪来自墨西哥。一般说到关税战呢，原来在节目里给大家总结过，川普大概是三层或者是四层意思了。首先呢收关税，这是第一层意思了。然后呢以美国为中心重塑国际贸易秩序，这是川普原来一直念兹在兹的嘛。他用什么呢？用不同的关税的税差来重构优化美国的朋友圈，这个以前给大家讲过。你看这英国 10% 嘛，这是我的核心圈子，第二圈啊，欧盟和日本你们 15%， 然后后边就 20%、 25%、 55%， 反正一圈一圈。和美国的关系未来从贸易上从政治上各方面军事上各方面，通过整个它这个贸易重构，通过这个不同的税率就完全表述出来了。这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个新的他塑造的一个新秩序，这个他做到了啊，又收钱又塑造秩序，然后同时用 40% 的关税打第三国转口，这件事儿，这个之前也给大家说了啊，这个他做了。然后第四个打电商，然后小包裹现在免税全部都给去了，因为现在电商你像中国各个商城都是人特别萧条，全是电商嘛。现在美国在打电商，这个算他与时俱进，这个打到了没有？打到了啊！现在呢，那没说嘛，好几十个国家和美国都没有包裹了，都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打电商，然后呢，第四个也算是他的一个效果了，就是我给你们立这么一个样，那你们呢，是不是能不能效仿？你们比如说跟别人有逆差的，你们是不是也按照我这招来做？我给你们立了一个榜样。你比如说中国和欧盟那么大的贸易顺差，那欧盟是不是也要跟美国学学啊？包括拉美，包括非洲，包括东盟十国都跟中国有巨大的贸易逆差，那是不是要有样学样？这是川普的几个战略考量，这个都分析过好多遍了啊。那现在第一个跳出来的是墨西哥，将把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汽车关税提高到 50%。 不光是这个了，还有纺织、钢铁还有其他多个行业的商品的关税从 20%， 从之前的 20% 提到 50%， 整个现在目前覆盖的商品的内容是520亿美元的进口。这里边呢，那中国、印度、印尼、韩国、泰国、俄罗斯、土耳其全包括啊，不光是单打中国，全部都包括。来自这些国家的1400多种产品的进口税最高提到 50%， 来转嫁川普给他加的关税他的出口的损失啊，我得从你们那儿割一刀韭菜。现在这里边有纺织品，有鞋，有塑料，电子产品，玩具，其他特别是汽车零部件，包括汽车啊，就有这么多。通过这个举措呢，大概能保住将近30万到50万墨西哥的工作制造岗位，他们要保这个啊。哇，这个是很厉害的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了抵消美国给他加的关税吗？现在在那儿，因为墨西哥的制造业给美国提供的汽车包括什么的，他们出口美国的占他整个制造业的 23%， 川普如果不让他进了，这 23% 他受不了啊，所以说他得听美国的，他得来打你们啊，很明确就是为了安抚川普，让川普看得过去，说美国呢不再允许中国利用墨西哥作为后门来转口美国了。墨西哥对华贸易逆差过去十年是翻了一倍的，去年达到了1200亿美元，然后很多都是绕到墨西哥直接进口美国，把墨西哥作为了转运的基地，说这个没有了啊，这个没有了。一个是自己保护，然后呢让川普看着高兴啊，这是主要的一个问题了。墨西哥在2023年就取代中国成为了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从墨西哥购买了 80% 以上的出口产品，这量是巨大的。为了保这个，那我只能舍你们了。那这个整个的方案是要在国会得到通过的，那这辛鲍姆总统他在国会呢绝对优势，他绝对能够通过，这一点是不用商量了。所以说这件事儿那就厉害了。本来中国呢是拼命的在打墨西哥这个口子，在墨西哥中国中资在那设厂是很多的，去年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同比增长了 10.8%， 是很厉害的啊，两边的贸易逆差也非常大啊，中国对美国对墨西哥的顺差是700多亿美元。那这一下要坏，因为整个墨西哥进口车的将近 30% 都是中国汽车，这加上 50%， 这基本就完蛋了。另外钢铁、纺织、零部件都要会受到波及，腰斩吧，基本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基本是个腰斩这么一个情况。而且现在立下了墨西哥开了第一枪，下边就有更多的国家会效仿，准备呢跟着川普，那不是有一个 40% 的转口吗，都会全面的落地。加拿大是下一个最主要的，因为美墨加贸易协议嘛，墨西哥干了，加拿大下边很快就会效仿墨西哥，对中国征收额外的关税，来回应川普那 25% 关税的威胁，否则的话你墨西哥做了你也得做啊。那其他国家，拉美啊，比如说拉美国家加上巴西啊等等其他国家，东南亚，你比如说印尼包括泰国，很有可能都效仿，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嘛，转口 40%， 这个你必须得弄啊，这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墨西哥开的第一枪，对中国的转口应该说在2026年有可能出现腰斩，因为整个去年的转口贸易，中国转口一下破了 1.2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8%， 这是它的一个大头，整个这数还不止啊，这是一个大头。所以说整个的什么间接的直接的各种，原来还有原材料啊，还有各种东西的转口，加起来有两三万亿只，差不多这个规模，差不多就给你打成一半了。所以说这个人家已经开始了，原来总觉着川普在这儿搞这贸易战，就这一块你怎么来抓，是不是就搁一个条款在那儿？哦，这个事真的是当真的啊，那下一步越南也有个40啊，印度包括泰国等等这些国家一个一个落地的话， 嚯，中国的好日子就来了，整个外贸啊，基本上就没什么希望了。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豆说，美日两国太平洋战争，日本几乎是耗尽了国力。最早大战的时候，我这两天我也在看，我找到了一个好播主啊，他也在讲当时太平洋战争。我们家太太看了当时都特别震惊，吃饭的时候我们俩看嘛，原来日本海军最早是比美国海军强的，在太平洋美国海军一直是以弱胜强，到最后啊，国家机器开动，那军舰跟下饺子一样，飞机啊，到处都是，那是后来日本就没辙了，因为他没有钢铁嘛，他就补充不了。美国后来那国力一起来就不可阻挡了，但是一个以弱胜强的一个过程。日本原来是摁着美国海军的，这都很难想象啊。但最后打光了，那就是后来了。那最后甚至把大和号那炮筒子，据说能躺进一个人去。当时山本56的旗舰嘛，把那个大和号竟然当成了一个自杀式攻击舰，奔美国的航母舰队里边冲，最后被击沉。哇，这到那么一个地步。Will 说，瑞典的军力不差，瑞典军工业是欧洲一流的，世界也是一流的。瑞典的好多制造业，好多机床，好多好东西，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啊。瑞典相当不含糊。Michael， 真相是什么？老百姓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就像爱泼斯坦名单一样，政府是隐瞒了多少事情啊？老百姓恐怕也只能靠猜的。我这么说恐怕不对，但是个人觉着韭菜在哪里都是韭菜，只是被割的多和少的问题而已了。有这个了，尽管呢，美国言论自由，它各方面的媒体各方面是有这个了，但大多数情况下也有这个啊。老百姓知道的都是让你知道的一些内容，比如说爱泼斯坦这个案子，他不让你知道的你就是知道不了。好多东西其实有很多谜团啊，这就是川普为什么确实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只要上任，我把这些谜团都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可是到现在，肯尼迪那案子刺杀案到现在也一头雾水啊，有好多东西到今天也没有真相啊。你上来又如何呢？墨尔本老农说，科克被刺，客观上会有利于马格的向心力。当然了，这两天卖枪卖多了。当然他买枪干嘛去我们就不知道了。嚯，这帮人都急了，你知道吗？他都买枪呢，降低爱泼斯坦的关注度，这个也是直接的啊。前一阵那帮受害者站在广场上这一说，当时啊气势是很猛的啊。当时那里边马西，这里边舒默，他们都在参院众院一直在挑头在闹啊。到现在你还哪有心思来闹这事儿？你等办完葬礼什么的，没俩礼拜这事儿完不了啊，完不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它确实客观上起到了这个作用。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啊，谁也别把谁邪恶化。你要说谁不爱这个国家，或者是想毁这个国家，我不这么认为。只不过呢，有这些人，他们希望美国回到过去他们理想状态、心目中当年的那个美国啊，希望大家还是理解这一点。你说这个就是法西斯希特勒，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越界，我倒也不这么认为了。特别在大学里出现这样的事，这是令人发指，绝对不能容忍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啊，我那几件事如果没什么进展，我就休息啊。如果正常，我们在周日的老时间再见。